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5月21号，公元2011年7月2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西藏阿坝格德寺两名僧人被判刑；中共拘捕兴隆县13名请愿藏人；瑞士声援阿坝格德寺活动备受关注；罗萨森格表示，藏人不断抗议是处于被逼；习近平要求藏僧协助稳定；阿加仁不庆谈中共西藏政策；西藏流亡政府称，华人是支持西藏事业的重要力量。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年3月16号，西藏安多阿坝县格德寺僧人平措为民族自由事业英勇自焚后，中国军警日夜管控阿坝格德寺，先后有数百名僧俗民众被拘捕，两名老人被打死，近日又有两名僧人被判刑。当仁慈拉格德寺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次仁向本台介绍说，8月15号，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现年39岁的僧人罗萨科珠和现年36岁的罗萨加措分别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次仁表示，被判刑的罗萨科珠于今年5月4号遭到拘捕。他在寺院学习的同时，向低年级僧人教授佛学课程，其父请教提洛。罗萨加措于今年5月9号遭到拘捕，父请教加杰。他俩被判刑前一直监禁在阿坝州茂县一监狱中，虽然还不清楚中国当局对他俩指控的罪名，但之前两人因为要求军警停止拘捕哥德斯僧人而遭到拘押。次仁还表示，另有两名阿坝年轻藏人被判刑并监禁在绵阳监狱中，但是他们的具体情况暂时还不清楚。据介绍，中国政府依然在阿坝县城和格德寺周围部署大批军警，严密监控当地藏人的日常行动。上述被判刑的格德寺两名僧人和很多西藏政治犯目前被监禁在绵阳监狱中。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康区甘孜州兴隆县藏人因为没有得到中国当局曾经许诺的所谓退耕还草的补助金，以及在当地桑格堆圣山开采矿产和岩龙江岸边的民众强行被搬迁等原因，当地部分藏人曾到北京向国务院提出请求，但是他们的合理诉求没有得到回应，反而在返抵康定时遭到拘捕。现居住在印度的兴隆县藏人戈桑加向本台表示，兴隆县大部分藏人以农为生，但是当局在几年前开始要求当地藏人实施退耕还草的项目，起初还对每户藏人家庭发放补助金，但是近两年中当地藏人再也没有得到这一补助金。消息人士表示，虽然中共上级部门每年向兴隆县退耕还草的所有藏人下发1200多万人民币的补助金，同样为保护兴隆县生态环境下发600万人民币，但是这些资金在半途中被贪污滥用，使当地藏人无从受益。消息人士还介绍说，今年5月份，中国当局在兴隆县桑格堆圣山开采矿产资源，激发当地藏人的强烈不满，并试图进行阻拦，而5名藏人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此外，当局还以引水工程为名，强行让当地藏人搬迁到理塘县、道孚县、甘孜县和卢霍县等境内。基于种种原因，兴隆县民众被迫派出藏人瓦热塔、白马、南迦、七密朵吉、曾王南迦、登兹乙系、阿卓、西热维瑟、茨嘎、洛卢、西娃和苏鲁等13人组成的代表团到北京上访。 但是当局以上访接见总理表达民愿，最少需要25人为理由拒绝他们接见温家宝总理的诉求。随后13名藏人返抵西藏康定时遭到了中共公安的拘捕。消息人士还说，新龙县藏人得知他们的代表被无辜拘捕后，公开表达如果不释放被捕藏人，他们就会开展和平示威游行活动。于是当局释放了8名藏人，但依然拘捕着瓦热塔、亲密朵基、次汪南加、登兹乙烯和西瓦。截至目前，新龙县藏人公开要求中国当局发放退耕还草补助金，停止在当地圣山进行的采矿项目，停止实施强迫搬迁政策，立即释放5名被关押的藏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瑞士西藏游协和欧洲西藏青年协会于昨天20号联合在瑞士多个城市展开声援西藏安多阿巴哥的死活动，引起民众的极大关注。主办组织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展开这一活动的目的是让瑞士民众了解在中共军警的镇压下，哥德寺300多名僧人自今年4月21号至今被强制性失踪的现状，呼吁民众加入活动，用实际行动表达声援。这一活动在瑞士各主要城市和不同城镇的著名体育场地以及人口密集的世界中心等地举行，活动者挂起象征被捕失踪僧人的僧帽等方式，介绍阿坝为主的西藏局势。该活动立即受到行人的极大关注。瑞士西藏游协和欧洲西藏青年协会方面还在网上展开营救哥德寺僧人情愿签名活动，该签名情愿诉求直接发送到瑞士联邦委员会，要求向中共领导人提及哥德寺事件。请继续收听新闻。新当选的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于本周29号在纽约亚洲协会发言时强调，藏人对中共政府的高压统治深感不满，人们处于被逼无奈，才陆续开展各种抗议活动。据新唐人电视消息，即将在8月份上任的西藏联邦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在纽约亚洲协会谈到，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按照已有的法律行事，藏人就获得自治。洛桑森格在座谈中再次阐明，藏人要求的不是独立，而是自治。他说，藏人代表送给北京的有关藏人寻求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中写明，如果中国政府执行自己的法律和宪法，包括1984年的民主区域自治法，把从前保证的都兑现，这就算给藏人自治了。洛桑森格还表示，过去在拉萨大昭寺人们去朝拜文成公主从中国带去的佛像，而今天的大昭寺布满持枪军警便衣，屋顶上有狙击手监视器。中共占领西藏60年后，习近平在层层军警的严密把持下进藏参加庆祝活动，不许游客进入，其实是变相戒严，这说明中共对西藏的政策是失败的。洛桑森格说，人们对压迫相当不满，上街抗议，成百成百的人被关押，200多人被杀。洛桑森格表示，在中国进行抗议被打死的风险是很高的，之所以还有接连不断的抗议，是因为人们没有出路。洛桑森格说，信仰是心的归宿和一种信念，作为藏人，我们的心和信念和达赖喇嘛在一起。至于西藏联邦政府的称呼问题上，洛桑森格表示，他本人不能这么称呼，因为有政治和法律敏感度，但是他又强调，藏人行政中央具备政府职能，有7个部门，467位官员，与其他的政府没有不同。中共副主席习近平本周29号在西藏首都拉萨布达拉宫前广场以强烈措辞誓言要开展反对达赖集团分裂祖国活动的斗争后，昨天20号又来到大昭寺，再向僧人喊话，要求他们协助稳定，自觉与分裂势力划清界限。 习近平以中央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到访西藏，参加所谓和平解放西藏60年庆祝活动。他昨天特别来到大昭寺做思想工作。该寺院的约30名僧人于2008年3月27号向到访的外国记者哭诉：“西藏没有自由，我们要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轰动全球。习近平昨天向这座寺院的上百名僧人强调，过去600年来，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民生得到极大改善，而党和政府不会忘记宗教界人士在维护西藏稳定和祖国统一这一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习近平说，宗教界人士要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西藏发展和长久治安。昨天下午，习近平也警告当地政府官员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针对中共副主席习近平到访西藏首都拉萨以及其发表的言论方面，流亡到美国的前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前全国政协常委和安多塔尔寺寺主阿加仁波切向美国之音表示，派未来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拉萨的庆祝活动，表明中央政府对西藏问题的高度重视。他说，60年来西藏发生的变化有目共睹，新建了铁路、桥梁、公路、高楼大厦等设施，但是阿加仁波切说，西藏物质条件的提升并没有让藏人感到真正的幸福。阿加仁波切说，物质的发展会不会带来内心的快乐，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现在西藏存在着语言文化的保存问题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阿加仁波切也证实，50年代前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经在西藏工作过，同时是班禅喇嘛关系密切。阿加仁波切还特别讲述了他在1994年和时事班禅喇嘛的母亲一起在深圳看望中风出狱后的习仲勋的情景。阿加仁波切说，对我来说比较震撼的是他双手合十举到头脑的地方，说我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心底有虔诚性，他们两人保佑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所以我感到很惊讶。作为一个西北军的党政领导，到了得病的时候求的还是菩萨。尽管外界希望习仲勋当年同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交往能对习近平产生一个影响，但是阿加仁波切认为，中央已经确定西藏问题的政策，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更迭而轻易改变。他不认为习近平将来扶正后会对西藏问题做出什么大的变化。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图登桑培表示，华人是支持西藏事业的重要力量。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兼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图丹桑培于昨天20号以当前国际舞台上的西藏问题为主题发表演说时，强调华人对西藏问题支持的重要性。据西藏流亡政府网消息，图丹桑培应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的邀请，在印度南部芒果的西藏难民社区发言时说，不论是中国境内还是境外，华人界是支持藏人和西藏事业的一个重要力量，而且这种支持是持久和宝贵的。这位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还从生态环境方面强调了西藏的重要性。他指出，西藏被誉为世界第三极，关系到亚洲数亿人的生存，因为他们依赖着发源于西藏高原的河流。图丹桑培进一步说，现在更多的亚洲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西藏是生命之源。主办单位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这次在芒果的西藧难民社区安排了为期3天的人权与民主培训会。该组织负责人武江丹增强调了提高民主意识的重要性，以便流亡社会更好地运行。昨天，芒果的西藏难民社区主管白丹顿如在活动开幕式上发言时，要求这次前来参加培训的与会者回去后把所学到的东西介绍给其他人，让更多人受益。来自印度中部和南部各西藏难民社区的60多人参加了这次为期3天的人权与民主培训会，该活动将于明天星期五结束。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